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先看但以理书，我已经打出来在上面了哈。智慧呢是一个大家都蛮喜欢的一个词，绝对是褒义的，不是贬义的啊。我们平常在讲到这个聪明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在聪明前面加一个另外的一个词，这个聪明的意义就变了。比如说我们说哦，这个人喜欢耍小聪明啊。当你在聪明前面加一个小的时候，那这个聪明这个词的这个意思就变了。但是我们不会把这样的做法用在智慧上面。那大家对智慧来说就觉得说，哦，智慧好像是蛮高的啊，蛮高的一个蛮高级的一个形容词，它去描述一些可能非常特别的、非常聪明的、非常非常聪明，比聪明要高好几个层次的这样的一些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决定。那我们今天在归时报我们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对于上帝的智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轮廓的一个介绍。那第一，当你在他的面对那位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在论到上帝的智慧的时候，他首先就讲到说，他说上帝的这个名呢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存在是从亘古到永远的，而且从亘古到永远呢，智慧能力都属乎他。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第一个焦点，就是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总是将智慧与能力放在一起。这是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在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论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智慧的时候，一定会把能力把它放在跟智慧并列的地方，一同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智慧跟能力一定是有关联的。那倘若说智慧跟能力是没有关联的话，那上帝并不需要一再去强调说智慧能力都属乎我，或者上帝在同一句话里面把这两者用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去预先去想象一下说，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能力是怎么样搭配的啊？或者说当上帝有智慧但是上帝却没有能力，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上帝有能力但是却没有智慧，那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倘若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上帝，但是却是一位没有智慧的上帝，那当你去面对这样一位大有能力却没有智慧的神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不会像现在那样平安平静，而且满怀信心的去面对他？你能不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心态？你如果看见一位蛮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手上拿着核武器的那一个手提箱，可是这个人是个疯子啊，这个手上拿着核武器的箱子的这个人，他摁下那个按钮，他可以让全美国的这个核弹头在几分钟之内全部都发射出去。可是那一个拿着核武器的人，那一个有着密码的人，那一个随时可以按那个按钮的人，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你会处在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当中？那换另外一个角度，那倘若说这位上帝有这个智慧，他很有智慧，但是他没有能力。他知道很多的这个事情，他知道说哦，这个事情可能会往不好的方向去，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呢，他没有能力去阻止他。 所以就算他再有智慧，他不能够去改变任何事情的结果，也不能够改变任何事情的方向。那这个智慧在实际的事实情况面前会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因为他知道，他明白，他清楚，但是他不能够在任何事情上加上他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这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智慧没有能力，一种是有能力但是却没有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把上帝的智慧跟能力并在一起来论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的能力可以保证上帝的智慧能够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让这些事情能够在上帝的智慧的安排下面达成最好的结果。那反过来说，上帝的智慧也保证这个能力能够用在正确的这个地方，而不是用在错误的地方。这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保罗但以理讲到说，上帝是所有一切智慧的源头。所以第二十一节，但以理讲到说，他说他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那换句话来说，他是所有一切智慧的源头。我们的智慧是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个智慧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有着超乎其他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天分，或者说一个能力。这个源头其实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倘若神不给我们这个智慧的话，我们没有现在这样的这个智慧。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讲到所罗门。圣经里面说，所罗门是一个以智慧为闻名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圣经里面在形容到所罗门的时候，甚至你形容到他说，在他之前没有像他的，但是在他之后也没有像他的啊，纯粹以人的角度上而言啊。那可是当圣经里面在讲到所罗门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圣经里面介绍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是所罗门与上帝相遇，然后上帝问所罗门说，所罗门，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那所罗门求什么？所罗门求智慧。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罗门一生当中没有去否认这件事情，他没有去否认这件事情。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在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他在写箴言的时候，他没有否认说，哎，这个智慧不是从上帝来的，是因为我所罗门学识渊博，我可以去跟大家，我可以跟所有人去讲这个天文地理这个天南地北，我可以把示巴女王讲的一愣一愣的，讲的她这个心悦诚服。你看我所罗门学识有这个多渊博，我能够跟他们去讲动物，跟他们去讲植物啊，跟他们去讲经济，跟他们去讲军事，跟他们去讲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能够让所有人心悦诚服，是因为我很聪明，不是？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在箴言书里面，他讲到说，智慧是哪里来的？智慧是神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什么是智慧的开端？什么是聪明的开始？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他把这个源头连到谁身上呢？连到上帝身上。他说智慧是需要上帝的。那如果说这个源头不在的话，我的智慧其实算不得什么。人的智慧如何能够神的智慧来相比呢？那我承认所罗门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承认说，我的智慧是从神那里而来的。那这个是第二，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第三，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智慧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他明白深奥隐秘的事，他明白深奥隐秘的 是。那对于我们来说是深奥的，是隐秘的，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却不是深奥的，却不是隐秘的。所以隐秘这个词，暗中这个词，对上帝来说跟神是无关的。对于神而言，在他面前没有所谓隐秘的事，没有所谓奥秘的事，没有所谓暗中的事，他知道所有一切的事。那第二，上帝的智慧表达在什么地方？上帝的智慧表达在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就是上，对上帝而言，上帝知道以前的事，上帝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上帝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说他改变时候时期，废王立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对于上帝而言，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并不是只写到2017年的4月29号，不是写到这里为止的。上帝并不是说只能够跟时间同步啊，上帝只知道说，哦，到2017年4月29号，我知道以前所有发生的这个事情，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上帝废王立王，这个王的兴起，王的这个一个国家的兴起，一个国家的衰败，什么时候这个王起来，这个执政，这个王会发生，会颁布什么样的命令，是在上帝的这个时间表当中，在上帝的这个日程表里面，不单单是以往的，甚至是以后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波斯帝国的王能够下命令让犹太人回来，让犹太人重新建造圣殿，让犹太人重新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原因。当犹太人去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知道说，哦，这个不是这个王突然之间想到的一件事情，而是上帝激动他们的心。因为上帝知道时间到了，上帝激动他们的心去颁布这一个，颁布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对于上帝而言，上帝没有所谓的这个未来的未知的这个事情啊。对于神而言，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在他的计划，都在他的日程，都在他的安排当中。这是第二个，上帝的智慧。那第三个，上帝改变时期日时候日期被王立王。那我们去看这几个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有某一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好坏之分的，对于不同的民众来说也是有好坏之分的。那你可能废王立王这件事情，我想对于民众来说都是有他很强的心理冲击力的，对不对？那特别在政治上有关系的这个事情，你会觉得说，当一个王兴起的时候，一定是一方 一些人欢喜，一些人就什么，一些人就愁啊。废王立王是一个国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政权的一个更迭。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废王立王。那从上帝的角度上来说，你所认为的坏的事情，上帝能够让它达成好的结果。这个过程跟结果其实是在神的手当中，并不是在人的手当中。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人在控制这一个世界历史的这个进程，而是神在掌管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所以不是我们人在书写人类的历史，而是上帝在书写我们人类的这个历史。这个王朝的更替是在神的手当中，而不是在人的手当中。所以哪一个王兴起，哪一个王被废，是有神的旨，神的旨意，是有神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可能这个王被废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被你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在神的意思里面是有他智慧的安排的。很多看似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倘若是在神的手当中，神能够让他达成最好的一个结果。上帝有他的意思，我们去描述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有他的美意。 就是上帝用他的智慧来成就他的美意，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的美意，因为我们的美意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美的。所以上帝在很多人手上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是完全超乎当事人的计划跟当事人他自己的预设的，当事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不在他们计划当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觉得说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我应该这样走，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选择怎么样去做决定，但是上帝有更好的安排，所以上帝会介入，上帝会让这些人去遭遇一些事情，但是等到所有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所有当事人才会明白说，哦，原来神的意思是极好的，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对于我自己的安排。比如约瑟，比如约瑟，当上帝给了约瑟这样的一个美梦，告诉他说，我给你一个梦想，你可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你可以成为一个地位非常显赫的一个人，你的地位甚至显赫到一个地步，连这个太阳月亮星星都要围着你来这个下拜。上帝给了约瑟这样的一个美梦，约瑟也在用自己的方法去尝试着让这个美梦成为现实，所以他早早的就穿上那一件彩色的这个衣服，这件彩色的衣服其实对于那一个出行要去给哥哥送食物的约瑟而言是毫无必要的。那明白我这句话吗？约瑟在这件事，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他去给他的哥哥们送衣服，送这个食物的时候，把这件彩衣穿上，是愚蠢到极点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只给他一个人做了这一件衣服，而他的哥哥们对这件事情有着极大的意见，可是约瑟在这个时候要去给哥哥送食物的时候，不是去做客，不是去参加什么隆重的这个仪式，去送食物的时候，约瑟穿上这件衣服，可能在当时的时候约瑟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了不起的一个象征，你看我比你们都好，我比你们都漂亮，我比你们都英俊，父亲待我都好，这他当时他一定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吧？他说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他不会穿上这件衣服，他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是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在他面前显摆显摆 显明我有多了不起，可这不是上帝要做的一件事情，上帝让约瑟降低，不停的降低，约瑟想要往上，上帝让他往下，约瑟想要飞黄腾达，上帝让他颠沛流离，上帝让他往下走，让他整个我人生往下走，从这个被卖到奴隶，到这个被关到这个牢里面，被人遗忘，被人厌弃，被人这个被人误会啊，被人误会啊，牢可能会这个一辈子关在牢里面的，不能够重建这个天日。上帝让约瑟不停的往下。可是有一天，当约瑟站在那个埃及宰相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哥哥来到他的面前，他的哥哥与他相认，抱头痛哭。之后他的哥哥们心里面还心有余悸，就觉得说我的弟弟会不会趁着这个机会来报复我，会来重新来怎么样来整我们。约瑟在这个时候讲了一句话，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啊？约瑟说，我毫不质疑你们不是怀着好意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当时把我给卖了，没有别的可能性，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你们是要什么？你们是要害我。但约瑟说，上帝让我往下走，上帝的意思 原是什么？有谁记得这句话吗？他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因为上帝要借着我救你们，救我们这一家的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约瑟在经历过 很长的时间之后，约瑟明白了一件事情，说哦，原来神的智慧是这样子，上帝要借着我这经历，借着我所这个经过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让我今天可以坐在埃及的王位上，可以去拯救我一家的人。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智慧是如此的来实现在我们身上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耐心，也会有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当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在当时可能觉得难以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切都在神的手当中。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那我们来看两节的这个圣经，这个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跟诗篇92篇第5节，这个我们可以看屏幕就好，因为还有蛮多圣经我们的是要一起来看的。那罗马书第11章第33到36节是保罗对于上帝的一个颂赞。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说，他说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哦，你不要去，你不要去觉得说他的每一个决定我都能够去知道他上帝是怎么样去想的。保罗说难啊，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那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个要做上帝的谋士是很多基督徒内心里面蠢蠢欲动的一个愿望。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上帝的计划不够好，我有一个比上帝更好的一个计划，我要来帮上帝怎么样来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保罗说没有啊，保罗说你不要想就是说上你来，你来给上帝做这个谋士啊，你给谁做谋士是因为那个人智慧不够，你需要你的智慧来作为补充，可上帝不需要你啊，不需要你来做他的这个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他就是说所有一切的根源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依靠他是说万有都是依靠上帝而什么而存在的，归于他就所有东西其实是属于谁的，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万物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很自然荣耀是给谁的，荣耀也是要归给他的。那所以在诗篇第92篇第5节里面，诗人说耶和华他你的工作何其大啊，你的心思极其深。人的形容词其实是蛮有限的。那我们一般形容用到这何其极其已经是极限了啊，没办法再去形容的何其极其这个何等奇妙何等荣耀啊何等大的这个能力，这已经是我们形容词的一个极限。诗人就是这样去形容说，我们的能，上帝的能力就是这样子的。那第一个我们要讲到说，上帝的能力跟智慧啊，我们先来看几个地方的圣经。那第一段的这个圣经是在约伯记啊，这个约伯记的第9章，约伯记的第9章第4节。 约伯记第九章第四节，约伯记第九章第四节，旧约的约伯记第九章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约伯问了一个问题，说上帝的心里有智慧，可上帝在心里有智慧的同时也大有能力。所以接下来呢，约伯又讲说，既然上帝的心里面有智慧而且大有能力，他说谁向上帝刚硬而得亨通呢？换句话来说，你谁能够凭着自己的刚硬能够战胜上帝的这个计划，或者是战胜上帝的这个安排呢？讲到刚硬，大家有什么联想没有？就是你想到圣经里面有谁是很刚硬的，有没有？有没有谁？法老。法老怎么刚硬呢？不让以色列人走。你觉得法老为什么那么刚硬呢？啊？啊？是上帝他刚硬的，所以源头还是在上帝身上。那法老没罪呀、啊？不，圣经里是有讲到说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是这样。当时就是说，就是这个刚硬，圣经里面有蛮多这样的一个描述哈。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巴兰先知要去咒诅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圣经里面也说上帝对巴兰说，你去吧，啊，你去吧，就是说既然这个巴勒叫你去，你就去吧。那结果呢，在路上的时候呢，上帝又叫一个天使站在路中间，然后巴兰骑在驴的上面，然后天使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那驴就不肯走，然后巴兰就打那头驴，那驴就开口跟巴兰说话啊。驴跟巴兰说，他说我被你骑了那么久，我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呢？那你们家 Crystal 跟你讲话，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会不会跟他对话？你那个去你家 Sweetie 跟你讲话，说金阿姨好，你会怎么？就驴跟你开过讲话，你第一盘是什么？这吓死了。可是巴兰跟他对话了，说我很生气，你这样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打死了，也是这个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他满脑子想的是荣华，这个富贵啊，所以他跟这个驴的对话很流畅。可是上帝对他说你要去，那是因为呢，巴兰的心里面已经做了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里面说，他说当巴勒的先知，巴勒的这个使者第一次来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这个巴兰说，这个是我所上以色列人是我所选的这个民族，所以呢，你不能够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巴兰还是要把这些人第二次来的时候，巴兰还是要把他们留下来。那是说明说，这个巴兰心里面其实已经很想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过今天已经讲到这里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整个事件，我们可以当做我们今天的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民数记第二十二章在讲到巴兰的时候， 就讲到说，一个人心里刚硬，想要去对抗上帝的旨意，可是上帝有能力让他的旨意照样可以成就。蛮有意思的一段圣经。民数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民数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个故事比较长哈，一直到民数记第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才这个结束，我们可以挑着来读哈，挑着来读。民数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吧。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想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里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食尽，就如牛食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伯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夏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者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好，大家注意哈，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圣经说，这个巴勒摩押的这个王，在看到以色列人将要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去找巴兰。那巴兰是什么人呢？巴兰是一个先知。巴兰是谁的先知呢？是耶和华的先知。那巴兰讲的话在这之前有用没有用呢？有，因为圣经里面说 他的名声在外面，因为巴勒去形容这个巴兰的时候说，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要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当巴勒的使臣到了巴兰家里面的时候，巴兰去问谁呢？也是去问上帝，也去问耶和华。所以巴兰就去问耶和华说，哎，你要我这个怎么样去，你要我怎么样去做。但是呢，这个巴勒呢是一个很清楚知道人的贪念的一个人。所以圣经里面就讲说，这些使臣来的时候是手里拿着什么？拿着挂金的钱拿在手上，就怕你看不见啊，手里拿着挂金来到了巴兰那里。好，当天的晚上，上帝就去问巴兰说，谁来了啊？那巴兰说，哦，谁叫我去做什么做什么。那上帝对巴兰说得非常清楚，一句话，第十二节说，你什么？ 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名，因为那名是蒙福的啊，蒙福的，对不对？很清楚的一句话。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巴兰怎么样去回答呢？巴兰回答说，他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奥秘在哪一节呢？奥秘在后半段，说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这句话里面有什么 漏洞没有呢？啊，有什么漏洞没有？
我想去，
我想去。去约一个女孩子看电影，那女孩子说我爸爸不让我去。你是有希望的。因为他告诉你说不是我不想去，而是形势所逼我去不了。所以使臣呢没有那么聪明。那个巴勒呢一听呢就听出原因所在。所以摩押的使臣回去到巴兰那里，到了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没有放弃，巴勒说 OK，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去差遣更多的使者，比以前又多又尊贵，然后呢开更大的条件啊，开更大的条件。他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换句话来说，巴勒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管谁，你不要去管上帝。因为巴兰回答说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巴勒说你可以跳开他，你可以撇开他啊，你有能力啊，你有这个能力，你要咒诅谁就咒诅谁，你要这个祝福谁就祝福谁。所以巴勒说你不要去管他，你撇开他，不要让这个上帝来这个拦阻你，我要给你极大的尊荣，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只求你为我来咒诅这名。巴兰觉得说哎，这个很容易嘛，嘴巴在我身上，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巴勒说的也有道理啊，他就告诉我说不要让上帝去这个来这个阻止我的这个决定跟这个行程，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他心里面已经动了，所以在第十八节的时候巴兰说什么，巴兰说，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不得越过我耶和华的我上帝的命令。好，这句话句号已经画上了，可是呢这句话没完，巴兰在下面添了一句话，添了另外一句话。如果这句话只在前面这里就结束，说不得越过耶和华我上帝的命就结束呢，巴兰是一个好先知。可是呢巴兰加了另外一句，说好，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让我知道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上帝的很多话很清楚，非常清楚。上帝说你不能去，因为这名是蒙福的，你不可咒诅那名，这话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存在，没有说这名可能可以咒诅，可能不是蒙爱的，可能你可以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又可以去咒诅他，你又可以去拿那个报酬，没有可能性。上帝说得非常清楚，当巴兰说我要这样去再去问上帝的时候，其实巴兰内心里面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上帝去改变上帝的心意。所以在当天晚上上帝告诉巴兰说你要去你就去吧， 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上帝说你要去你就去，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你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换句话来说，我要你去做某件事情，你就是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够满脑子想着说我要去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上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个民是不应该被咒诅的。所以巴兰就去了，巴兰就去了。那巴兰也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前面，巴兰甚至开口要来向这个以色列人去咒诅。但是事情是不是就能够照着巴兰所计划的去进行呢？我们来跳到第二十三章，跳到民数记第二十三章，民数记第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方剂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以近光的高处，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方剂旁边，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好，这是第一次。圣经里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还有第四次。这个巴勒跟巴兰联手，总共尝试了四次想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这件事情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上帝要祝福谁就祝福谁，上帝要咒诅谁就咒诅谁，上帝要让这个事情照着怎么样的大的方向来进行，就是照着怎么样的方向来进行。上帝的智慧是有他的能力来作为保证的，这是约伯记第九章第四节来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不要心里刚硬，想要去阻挡上帝的这个脚步，因为上帝的智慧是由上帝的能力来作为支持的。所以当上帝有某样的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一定会照着这个计划而成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力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人，任何的一个人能够靠着向上帝刚硬而得享这个亨通。这是约伯记第九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约伯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这个我们不敞开来讲。我们再来看三十六章，约伯记三十六章第五节， 三十六章第五节，约伯记三十六章第五节。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所以在这三节圣经里面，都是把上帝的能力跟智慧摆在一起的。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我们今天唱诗歌唱到这段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不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在二十六节，以赛亚先生讲到上帝的能力；在二十八节，以赛亚讲到上帝的智慧；在二十七节，以赛亚讲到人类的困惑。所以在这两个描述之间，以赛亚先知加上了一句人的这个困惑。第一个困惑说，为什么上帝不为什么我很多时候好像看不到上帝所要我走的这个路呢？那或者说，为什么我好像看不到我应该去的这个方向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很多时候我会困惑，我会迷茫呢？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我的冤屈好像上帝并不清楚呢？但是以赛亚先知就用前一前一后这两个描述来解答这个问题。上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说，你要知道，第一，上帝是有能力能够去创造万有的那位上帝。那第二，你的这位上帝是智慧无法测度的这个上帝，所以你的冤屈上帝必定会知道，你的道路上帝其实并不向你去隐瞒，只是你在当时的时候你可能不清楚，你可能不明白。接下来以赛亚先生就讲到我们今天诗歌里面所想讲的那句，说疲乏的他最终会赐能力，软弱的他最终会什么？会加力量。少年人也困倦，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倘若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这是上帝的智慧跟能力相呼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描述。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智慧的时候，一定是有他的能力来作为支持，来作为保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缺乏能力的智慧只会让人感到软弱于不可靠。一个人很有智慧，一个人很有谋略，一个人很有知识，一个人很有计划，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能力去让这个梦想、构想、计划、安排成为事实，那这个智慧到头来会让人觉得空空如也。因为你再聪明也没有用，因为再聪明的计划永远只是计划而不能够成为事实。但是对于上帝而言，上帝的这个智慧是有他的能力在来作为支撑的。所以当上帝有上帝的计划的时候，上帝的能力能够使这个计划照着上帝所设计的，照着上帝所安排的来进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上帝说有就什么就有，命立就立的原因。因为当上帝说某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能力可以保证这件事情必定会发生，也必定会成就。所以他的智慧并不是缺乏能力的智慧，他的智慧是大有能力的智慧。那接下来，缺乏智慧的能力只会让人产生恐惧。当一个人很有能力，当这个人手上拿着致命的武器，当这个枪握在一个小孩子的手里面的时候，这个武器只会让人产生恐惧，而不可能会让人产生任何的安全感。那上帝的这个能力是由这个智慧来作为他的保证的，所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也是大有智慧的上帝，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这个智慧就保证神的能力能够以最完美的方式来运行。所以对于神来说，神没有不对的，神没有不好的，神没有这个计算运行计划失败的这个地方，因为他的智慧保证他的能力用在最准确最恰当的地方。所以我们去面对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在颂赞他的大能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恐惧去颂赞，我们是满怀着希望去颂赞，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能力一定会用在恰当的地方。所以神有智慧，那神在有智慧的同时也有能力。我们去讨论神的智慧，绝对不能够去撇开神的能力单独来谈，因为这个智慧需要能力来作为支持，来作为保证。那在下一次呢，我们要讲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上帝知道，上帝的这个智慧是讲上帝有无限量的这个知识。这个无限量是指说他的这个所知道的，他所明白的，他所清楚的，是没有办法去限制他的。那第一，他知道人心里面的事情。那我们会用希伯来书，用诗篇，用路加福音，用圣经的话，用耶稣的真实的这经历来告诉我们说，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提醒，一方面也是一个安慰。安慰是在于说，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每个人内心里面的苦楚。提醒是在于说，上帝知道每个人内心里面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跟意念啊。所以呢，不要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这个光明的这个兵器啊，不要这个好色邪荡，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这个想法。第二，上帝知道未来的事情，未来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无所不知，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会用两个角度来去讲。那第一件呢，我们会讲到犹太以色列人的复国，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就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从被为什么会被抛在万国当中，这个是上帝所预言的。为什么他们又能够回来，也是上帝所预言的啊。那我们会借着圣经，借着历史，我们来看说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的智慧是这个无法测度的，因为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大家知道这以色列复国是在哪一年吗？1948年，对，1948年的5月14号，有两个星期之后，两个星期之后是5月14号，1948年啊，比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建国的这个时间早一年 啊，中国大陆是1949年，大陆称为建国，台湾称为沦陷，这个1949年，那以色列是1948年。可是呢，这所有的这个细节在圣经里面，其实上帝都已经预先宣告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证明说，上帝预先宣告，但是上帝有能力让他预先宣告的事情在最终成为什么？成为现实。那第二个角度，我们会讲到说，上帝不单单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事情，上帝也知道列国的事情，包括说整个世界历史的这个进展。我们会以但以理书第二章来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讨论的一个依据。那我们会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梦到的那一个像，那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看圣经里面在这两个事情上的这个描述。那再下一次我们会讲到说，上帝的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怎么样去运行的，我们的身上怎么样去体现上帝的旨意。当我们去遇见生命当中靠着我们的智慧所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用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用怎么样的圣经原则来去面对。所以这是我们在认识神的智慧里面几个主要的这个部分是我们一同要来分享的。所以这个星期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功课。第一个功课，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你可以对以色列民族历史能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你也去比较一下说，从民族史的角度上来说，一个民族在失去国家几千年之后，不单单失去国家，而且失去这个群居的这个可能性，被抛在万国当中，这个保留他的传统，保留他的语言，保留他的风俗习惯，保留他的这个经典，到最后还能够重新再建立一个国家的这个概率，在民族史上到底是有多大？除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还有没有其他的民族或者其他的国家成就类似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成为现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犹太人坚持不懈，是因为犹太人这个有着超乎寻常的毅力韧性，还是因为有一些不是人力的因素在里面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也可以去读在网络上关于各种各样关于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这个解释。那你去看这些解释的时候，你去想说，上帝在公元前几百年的这个时间就预先去宣告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这个底气是什么？那当几百年以前圣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宣告这个世界历史的进程的时候，会不会太过冒险？倘若这些预言不能够得到应验，那我们今天所信的不就成为一个笑话了吗？那倘若说上帝在那么长的时间之内就已经宣告了将来历史会怎么样的一个进程，是不是也表明上帝的智慧跟能力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是不是值得我们在上帝面前伏就卑微下来，降服下来，我们来承认说，神，我愿意来信靠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配得颂赞的那位大有智慧的神。我们可能也要好好去衡量一下，我的智慧与神的智慧，我的能力与神的能力，我的安排与神的安排，我的计划与神的计划之间是不是还有很大的距离？倘若有一天我的计划跟神的计划产生不同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取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思考上帝的智慧这个范畴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考的一些话题。所以在下一个星期，这个星期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能够做一些功课， 也能够去想去了解一下圣经里面预言的这个部分。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尝试对于大家来说不会让大家失望啊，因为预言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几乎三分之一的这个部分是跟预言有关系的。那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预言，倘若这些预言不能够站得住脚，那这本圣经今天老早就已经被抛弃了。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想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也要去看说上帝在人类历史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怎么样的一个计划，我们需要怎么样活在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计划里面。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来唱耶稣领我，我们唱第一节第四节。